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他是神经最敏感的电影观众，他是极具个性色彩的影评人，文化学者陶敏博士每周带你看一部 SBS 好剧，陶博士带你看 SBS， 每周六播出。
其实这样一期节目呢，他在一开始就说得很清楚，讨论的是司法系统究竟如何去判断一个罪犯是不是真心悔过，甚至是到后面能不能改过自新的这样一个问题。那陶老师，我不知道你从这样一期罪与罚情与法的一个节目中间看出了什么。
这个要概括一下，写作文的话，我觉得有三个大的点啊，一个是这个惩罚，每个社会下对违反了这种他所制定的法律，都会有各种形态、各种级别的这种惩罚。那么第二个呢，是题目叫 remorse， 我觉得翻译成中文可能就悔罪比较好。
嗯，
那么最后呢，提到了一个就是一个宽恕，宽恕的问题。那么这个宽恕呢，是两点，一个呢是能不能得到受害者家属的这种宽恕。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柯蒂斯陈，就是一个很有名的案子，就是他的父亲在这个新州的警察中所，
一名华人的文职警员，对，文职警员
出门被，
结果在那个帕尔马塔的警察大楼门外被恐怖分子一枪爆头打死了，而且杀人的凶手后来到法庭上接受审判的时候，一开始表示当庭悔过，后来呢又撤回了这样一个悔过的声明。那我们看到这次 Curtis 的儿子也是参加了这个节目，
这里面就是一个受害者一个情绪，就是从法庭的角度来说，从法律的角度说，它有多种的功能，它有惩罚的功能，它还有一个就是说它维持社会秩序的这样一个功能，就是说怎么样使人这个我们叫 justice，让受害者感到正义得到了一种伸张，那么这也是社会运转的很重要的。当然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关于这个公平公义的这个理解都不一样。比如说我们最早的这种自然的一种概念，比如说在这个汉谟拉比法典里面，这个我们看到都是血淋淋的，对不对？就是实际上就是以牙还牙，以血还血。那么还有一个宽恕呢，就是这种社会对我们叫浪子，已经回头的浪子是怎么样接纳，能不能接纳，在这里面都是在这个节目里面他没有给出我们答案。我觉得林萨的他想引起我们去思考，但是不一定给出我们一个答案，就给出答案往往也是很危险。这是这个节目里面我觉得可以去看的三个很重要的点。
嗯，其实不同的社会对于这种犯人如何去惩罚，如何去判罪，然后如何去对他宽恕，能不能请陶老师给我们比较一下？因为我觉得好像很多的这个华人朋友啊，他们都会觉得说，这个西方的系统啊，是不是受到这种基督教的影响太多，以至于对这些犯人都太容忍太宽容。就比如说在前段时间美国发生的这个中国华人学者张莹莹被害的这个案件中间，那个被告以那么恶劣的方式作案，最终陪审团也就是判了他终身监禁，没有死刑，没有做到以命还命。所以说这个让很多的华人都觉得非常的不能理解。
对，这个是像我们一直有很多困扰的问题，按照自然的理解，比如说欠债还钱，对吧？这个欠命还命，这是我们一直过去的一种传统社会理解的一种惩戒的方式，平息人这种怨气的一种很重要的一种手段。那么现在西方社会呢，它有一个发展，比如说就是它很大程度上，比如说它是受到了自由主义、人道主义的这种影响。那么现在呢，它有一个西方的社会有一个就是它在这个法律的过程中，但我不是专家啊，就是我也是读了这些相当于科普性这样的东西。
嗯，
啊，比如说赫拉利的《人类简史》讲到人的这个宗教的发展的时候，对人的影响的时候呢，强调这一点，就是说现在的这种自由主义的人道主义，那么他强调人性里面有一种神圣的东西，所以人之所以为人啊，他有一种很高贵的东西。那么我们对人的这种惩戒呢？而不是去消灭他的生命， 那么就希望呢在尊重罪犯的这种人性，通过这种惩戒和教育来得到释放，恢复他人性里面这种高贵的神圣的东西。多年前呢，我那时候我还在南京的时候，有一年我辅导一个澳洲来的学生，这个我们俩在一起就是讲辅导中文的时候，他有些讨论啊，对西方的一个制度不理解，我说你们这个怎么没有死刑的啊，这个是不公平啊。他的中文当时还很蹩脚，他说这个你是人，你做了坏事，你把人杀了，这个就是你这个人性的缺陷。那么我是人，他讲从法官的角度说啊，我们也是人，但是呢我们不杀你，那么体现了我们人性的这种高贵的地方。
这个说的就很像那个张莹莹案法官宣判的时候，他就说陪审团之所以不判那个罪犯死刑，向他展示的怜悯呢是他们人性的证明，而不是因为罪犯这一方面的原因。
是多少年前我们这个学生用非常简单的中文讲出来这个道理，跟张莹莹案判决的这个就判决书里面讲的这个内容，和我们讲的这种西方社会对谋杀的人的这种判决，那么这就是他们的一个思路啊，就是我们去理解这个西方现在法律制度的一个思路。那么
其实这个节目中间的话，除了请到了几位曾经犯罪然后现在这个可以说是悔过自新重新做人的这样三名罪犯以外，他还请到了两位法官。这个法官就说得很清楚，就是说我们要去惩罚这些犯人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要惩罚他们，而最终是让他们变成对于社会无害的人，这样子才能够达到我们最终要实现的一个目的。
对啊，这里面两个法官啊，那个女法官呢，她的这个思想呢在这个节目里面呢就是讲得很清楚，他认为这个罪犯的悔过啊、悔罪有助于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承认回归社会，变成一个对社会无害的人啊，就是重新这个。他用的 rehabilitation 呢，就是说重生嘛，就是重新做人这样一个概念。
嗯，就是有康复的这样一个概念哈。
对，但这个概念呢，实际上呢，就是这个在司法运用的时候。我看过一篇文章啊，美国大学的一个正式发表的学术文，但它里面有一个观点和在这个节目里面啊，在西澳的一个犯罪心理学家基本上是的，说在司法实践中呢，他们做统计发现，就是说事实上呢，悔过和从犯之间并没有一个直接的联系，那就是说悔过的人未必呢就不再犯了。之所以不再犯，他从他的角度了，专业角度，他说要参加他们的这种计划，参加他们的这种培训啊，减少这种从犯率，这是一点。第二点呢，我觉得在这个节目里面，实际上我们看到，我等会儿提到，你根本就没有一个很科学的办法来确定一个人是不是真的悔过，而且是什么样程度的悔过。好。那这里面举两个例子啊，这两个现身说法了。那个女的叫索尼娅，是不是啊？她是这个坐了20年，前前后后不断的进出这个
监狱。
而律师说她在这个法庭上应该怎么说呢？
他说你要样子装的好像真心悔过一点，然后最好哭一下，这样子法官就会对你判的比较轻一些。
对啊，Gregor 他对这个事情实际上是有点嘲讽，他的律师跟他讲。你看，第一要穿的什么呢？穿的正式一点，他是保守一点，比如说西装革履，对吧？那表现出这样一个情绪，他就是他对这个问题很，他自己学过戏剧，他去抢东西的时候也是搞得是十分的戏剧化。那么他在这个里面，他觉得我怎么又要在这里面做一次戏？所以呢，这个罪犯的这种悔过、悔过的真诚，是一个很难来界定。那么还有，我看过那篇文章里面讲的，实际上有时候，你强迫他悔罪啊，或者在出于压力的悔罪，是会让他感到羞耻，他的羞耻有时候会成为他再重新犯罪的一种原因啊，这也是一种说法。这个是关于悔罪在这个里面的一个，我觉得有争论的地方，是吧？
那么对于这种悔罪以后外界怎么去接受的这样一个态度呢？
这里面有两个角度，外界有两个外界啊。 这一个是从这个犯罪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啊，从罪犯的角度来说，你要获得，首先应该获得什么呢？比如说受害者的家属怎么能接受你？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社会包括媒体啊，怎么样接受你？然后举一个例子，就是美国波士顿以前马拉松有一个那个爆炸案，他的那个罪犯在受审的时候呢，因为他们现在大量的媒体报道，所以他的那个在法庭上出现之前的很多动作，包括身体语言，比如说你身体往后靠，你那个脚不断的在地下这个做小动作的时候，都会被认为解读为你根本就没有表示说一种回应，一种不在乎的态度。
嗯，
那比如说还有一种跨文化的，有的法官他说，在我们的文化里面，你要是真诚悔过的，你要看着我的眼睛啊，是不是啊？
但是显然像我们中国的文化中间，看着对方眼睛有一种挑衅的感觉哈。我要是犯了错误，必须要低下头，都好像不好意思看你，那样才是真心悔过了。
对啊，那还有比如说青少年的很多，他们从文化青少年他很多不愿意在公共场上显得自己很软弱的这种样子啊，那么这些都会肯定形成一种对到底是不是悔过这种认罪态度的一种主观上的一种判断。
嗯，
法庭上和社会对这个问题都会有这个不同解读，所以说是很主观的。对，我觉得就是整个的这种对悔罪的这样一种，它不是一种从法律上可以定量的一种东西，但是在司法实践里面，在西方、英美、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官陪审团都会考虑到这个问题，就是悔罪。那么从这个节目来看呢，起码他们有两个这个现场的，叫他们是嘉宾，
就是靠这种装悔罪或者是博同情的方式来给自己换取更轻的刑罚，
体现了这种制度里面它有它的这个这种虚伪性的一面啊，或者它是一种勾兑，比如说你有时候你分不清楚是百分之几是真诚的，百分之几是虚伪的，百分之几是为了一个减罪的这个目的，比如说那个索尼娅律师直接跟他讲，你要哭，对吧？你要装这个，那这个里面，那这就是本身对这个制度的对这一套这种实践的一种，
钻空子，
钻了他的空子嘛。或许他表情冷漠，不善于表达，或者这个没有那么 drama， 没有这么戏剧性的人，可能更容易获得陪审团和这个法官的这种同情。所以我对这个也是持一定的怀疑态度。
好看的中文字幕电影和电视剧尽在 SBS 中文集锦，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andarin。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